昨天呢，咱们老师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关于这个综合分析题目里面现象类里面这个积极类题目如何作答。那我们今天呢讲的内容还是综合分析的题目，讲的是现象类题目里面这个消极类的题目，我们应该如何来作答？那其实关于这个综合分析题，它考察的就是我们一种综合分析的能力。那昨天呢，我们已经学习了综合分析里面积极类的题目。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一下关于消极类的题目如何作答。关于这个消极类的题目呢，它和积极类的题目在整体的答题思路上呢是相似的，只是在一些个别的答题步骤上呢略有不同。那我们在讲这个消极类题目如何作答之前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呢讲的关于这个综合分析现象类题目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昨天讲的关于这个，综合分析题目咱们说了，首先你在回答一个面试问题之前呢，你要先审一下题，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对吧？咱们之前呢已经讲过了关于这个人际沟通啊、组织管理或者应急应变。那咱们说，你听到这个问题以后，你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式呢，来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题目，然后根据呢我们之前学习的内容，再看一下，这个题呢，我应该如何来作答。那咱们说判定一个题，它属于什么样的题型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定。那第一个是不是它的设问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题干内容。那关于这个综合分析题呢，咱们说它的设问方式呢，一般问的就是说，你怎么看？你怎么理解？你有什么看法？等等。那它的题干内容呢，一般就是咱们在日常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普遍现象或者新鲜事物，以及呢在咱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某种社会现象或者热点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咱们说的综合分析题它的一个题目的内容。那你在听到这个考官读题以后，你先根据他读题的内容以及呢他这个问题的一些设问方式，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然后呢我再判定一下我应该如何来作答。关于这个综合分析题呢，咱们昨天也说了，那这个综合分析题它的答题思路呢也是跟以前那些题目一样。答题思路呢分为四步，那这四步呢分别是扣题、分析、对策和升华。那不管是这个积极类的题目，还是这个消极类的题目呢，它这个答题思路咱们说呢都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呢，这个积极类的题目，在分析的时候，它分析的是它的意义或者它的好处。那这个对策呢，一般就是提一些完善的措施等等。那在这两步中间，这个消极类跟它呢是有所区别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来看一下，在分析和提对策的时候，这个消极类题目应该如何来作答。那咱们说呀，这个消极类的题目，首先也是第一步呢，你要先判定它是一个消极类的综合分析题。那咱们说你判定它的是什么题型的时候呢，那主要还是要看这个题干内容，它这个设问方式咱们说都是一样的，还是问的你怎么看呀，你怎么理解呀，你有什么看法呢等等。那它在这个题干内容上会有所区别。那这一类题目咱们其实昨天呢，那个老师也有提到过，它根据这个题干内容还是比较容易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积极类的，什么是消极类的。那昨天呢讲的是关于这个积极类题目，那这个积极类题目咱们说它的内容啊，一般会包括一些像国家一些政策呀，或者一些法律法规呀，或者反映这种社会上一些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等等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昨天讲到的，国家会出一些什么利民政策呀，或者说国家会将这些公务员在入职之前进行一些培训呀，纳入他们的绩效考核呀等等，像这些呢属于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那这些都是积极类的。另外呢，像一些比如说之前考过一道题，说这个女司机，一个公交车的女司机家里有别墅， 啊，就是家里条件比较好，但仍然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像这种反映这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这些呢都属于咱们说的积极类题目。那关于这些消极类，它也很容易呢能辨别出来。那消极类题目呢，它指的就是一些像政府打击过反对的，或者一些违法违规、自私自利的行为等等，或者像其他一些食品安全呀，或者环境污染呀等等这些现象。那像这类的题目内容呢，咱们说都属于消极类的类综合分析题。或者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哎，有一道题考察过，说这个大学生呢在求职的时候，在这个履历上造假，哎，弄上自己是这个班长啊，或者团支书等等这些职务，以便于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那像这些呢，咱们说呀，都是一些消极类的题目。可能有同学也会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疑惑，就觉得这个题目呢，我听完之后呀，会觉得好像不太确定，哎，到底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感觉它既有好的地方呢，也有不好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哎，它其实呢还可以归为另一类，就是叫做辩证类。那其实这一类的话，它在答题的时候呢，跟这个消极和积极呢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好的地方你就说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好处，不好的地方你就说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不好，然后可以提一些这些，原因呀、对策等等。那这个呢，咱们在后面讲完这个消极类之后呢，会跟大家呢一块来总结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种消极类的综合分析题，我们在答题的时候呢，哎，应该如何来作答？它跟这个积极类呢有什么样的不同？消极类的题目呢，它在作答的时候，咱们说也是分为这样的四步。那这四步呢，是扣题、分析、对策和升华。那咱们之前说的，其实像这个积极类题目，它呢也是分为这四步。那只不过在中间答某些步骤的时候啊，它可能有一些也不太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说一下。关于消极类的综合分析题，在这四步我们答的时候呢，都应该有怎样来答，有哪些注意事项？首先，这个第一步就是扣题。那我们说扣题呢，它其实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破本质，第二个是表态度。那表态度呢，在这块我们就不用说了。那关于这个消极类的题目，那咱们呢都肯定都是不支持的。那为什么要表态呢？是因为它一般来说呀，这个综合分析题问的是你怎么看，一般问你怎么看吧，你最好是有一个自己这样的态度，对吧？这个行为不好，那不好呢，我肯定就是也不支持的。我觉得它是不利于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或者不利于我们这个。哎，公众生活的等等，那这一块呢，咱们就不详细说了。那主要看一下关于这个破本质这一块。那破本质呢，其实也就是说你在答题的时候，你不能说直接上来就是说，哎，这个题它不好，它为什么不好呀？等等，你要有一个这样的好的开头。破本质呢？咱们说的主要就是这个呢，根据破本质啊，说的主要就是你听到这个题目以后呢，它有些它可能只是说的这样一个，哎，简单的或者显而易见的一个社会现象，但是呢，它在后面可能会隐藏一些，哎，比较深层次的意思。那像这一类题目呢，如果说你能找到它这个深层次的意思，那你在答题的时候，这个答案呢就会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如果呢，当时你没有想到，你只是围绕。诶，咱们说的这个题干内容这样来作答，那有时候这个答案呀，它可能就会显得比较浅显，诶， 这样的话就会觉得，哎，这个就是好像答了很多，但是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实用的内容。这就是咱们说你在答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好好审题，哎，先破本质，知道这个题它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比如咱们刚刚说的关于这种消极类题目，哎，有一道题说。这个大学生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这个履历上造假，他会弄上自己呢曾经担任过班长啊、团支书等等这些职务，然后呢问关于对于这种现象呢你怎么看？那咱们说像这道题，如果你在答题的时候呢，你只围绕哎大学生造假，说这个大学生呢哎没有诚信啊，或者说他这个哎经历，他这个经历。这一块呢，就是不，他这个资历不够啊，能力不行等等，就只围绕这个大学生这一块来说的话，那我们说这个答案呢，它就会显得比较浅显，对吧？就是你只围绕这一块现象来说，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就这个大学生啊，他为什么要造假？哎，他为什么会在自己这个简历上弄上自己是班长啊、团支书等等这个职务？那其实他就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呗，对吧？那我们说，那他为了找一个好工作呢，其实呢，可从另一个方面呢，可以说明呢，其实现在这个就业呢，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那所以说这道题呢，实质上也说的是一个就业难的问题。那如果接下来你在分析的时候，你可以从就业难这一块来分析，那跟刚刚你说这个大学生诚信问题的话，那这个深度它可能会显得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从这个就业难来分析的话，分析的面儿呢也会更广一点儿。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答案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有深度，也有广度。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一步，关于这个扣题这一块儿。扣题咱们说分为这个表态和破本质。那这个破本质的话，其实像。有一些题目说这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现象的话，你是可以哎深挖一下它这个本质是什么。有些题目啊，它可能这个题目内容里面并没有说隐藏太深层次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直接呢就题来分析也可以。比如有一个这个也是咱们天津之前考过的，就是一个消极类的综合分析题，它是这么说的：说咱们这个网络上这个个人信息泄露严重，问你怎么看？那像这个题的话，其实你就不用说再深层次的去挖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本质了。那这个题的话，你其实你直接拿来作答也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说你在答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审一下题，看看这个题到底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哎，那这样呢，在接下来回答的时候呢，就不会说我这个答题的时候就那么几句话来回来的说了。那咱们说这个扣完题之后，接下来就是分析。那其实分析呢，也是我们答综合分析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就你如何来分析这个现象。你分析的好的话，其实呢，这个分数咱们说也是不会很差的。那分析这一块，咱们昨天呢在说那个积极类题目的时候，咱们说到分析的时候，你主要分析的是它的意义或者它的价值，就是这个现象它是好的，那它好在哪里？诶，对我们这个公众有什么样的好处，是吧？对我们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好处？对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有什么样的好处？等等，你主要分析的是它的意义呢，或者价值。那咱们这个消极类题目，它在答题的时候，哎，它跟这个积极类题目的区别也主要就在这一块了。它分析呢，分析的就肯定不是说它的意义或者好处了，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哎，不好的一个现象。那这个消极类题目呢，它在分析的时候，我们说主要分析的是。这个现象或者这个事件，它带来的影响，它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或者说呢，哎，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这样一个不好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所以说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主要分析的是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原因。比如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大学生履历造假这个问题哈， 就是你在知道它的实质呢是就业难之后，那接下来分析这一块呢，你就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就业难的原因是什么，对吧？你可以对这个原因来进行分析。那这个原因，比如说可以是这个毕业生数量增加呀，或者这个企业的就业岗位减少啊，以及这个学生自身的业务能力不强，他好高骛远呀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作为你分析这个就业难的一个原因。那在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因呢先说一下。那咱们刚刚是不是也说了？那在分析这一块呢，除了说这个原因以外呢，你也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个不好的社会现象，它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块呢可以说一下这个大学生就业难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哎，比如说它可以影响这个学生的学习或者生活质量。对吧？它容易导致这个学生他心理挫伤，或者会发生一些应激行为等等。那他这个就业难呢，甚至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生一些作用等等。那都是呢，这个就业难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那这一块呀，关于这个原因和影响，咱们有同学也可能会问到，就说那我到底是分析原因还是分析这个影响呢？那咱们说这个原因和影响在这块呢都是可以谈的。如果这两块你都想到了，你可以呢都说一下。但是在说的时候，你可以有所侧重。比如这个呢，我这会儿想到的这个影响比较多，那这个原因呢，我可以简单的提一下，提到几点之后呢，我可以重点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呢，影响也可以。那有些题目呢，我就觉得造成这种不好的社会现象，我觉得它的原因有很多，在这一块呢，我能说得非常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因呀，给它呢多说一些。但是咱们说在说的时候，尽量有条理一点，对吧？你不要这个原因啊，影响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样的话容易就是让这个考官听的就是非常混乱，对吧？他不知道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你也可以不说这个原因，我就直接说这个事件呢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你也可以不说这个影响，我就说造成这个，他的这个不好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分析一下，重在分析这一块儿，只要你有你自己的分析呢就可以，就有自己的见解呢就可以。分析这一块呢，也是咱们说的这个积极类和消极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分析的点呢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就是大家应该也比较容易能明白，它跟这个积极类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一块呢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分析完之后呢，就把这个问题我分析透彻了之后，我接下来就到对策这一步了。那我可以呢，提一些对策。那咱们之前说这个消极类啊，它是没有什么说，你不用说再提一些对策去改进了。但是咱们说呢，你可以就是提一些完善的措施，对吧？我们不能说这个政策有了以后呢，就成了一个空头文件了，对吧？我后面还要落实的，我还要呢让它切实就是落实到实处。这是咱们说这个积极类的时候，那消极类其实对策这一块就比较容易能提出来了。因为他题目里面是不是说了一个不太好的现象？那既然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的话，你又分析了一下这个现象呢，它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那接下来你就可以根据你提的这个原因，你来分析一下，就是再提一些对策呀，如何来改进，把这个不好的社会现象呢，我们争取呢都给它，改过来，杜绝掉，那这样就变成一些好的社会现象了，对吧？所以呢，前面你找完原因以后，你后面提对策这一步是不是就简单了？你在提对策的时候呢，可以针对你前面想到的原因，一一对应来提一些对策。当然也不是说我一定得一一对应啊。比如说我在想这个原因的时候，我只想到了三点，但是我提对策的时候呢，突然呢我就想到了四点。那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啊，不用说我非得三个原因三个对策。我可以三个原因，四个对策也可以，只要你能说的比较有条理，对吧？让考官听起来非常有道理，而且都是就这么做就可以改进，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关于这个消极类题目，就是说你在提对策的时候呢，一些。方法或者措施，那咱们说提完对策以后呢，最后就是升华。 就咱们说的扣题、分析、对策、升华。那其实升华这一步呢，它跟积极类题目是一样的。那这一块呢，咱们理论上来讲啊，你可以结合自身岗位谈一谈呀，也可以联系一些政策理论、大政方针等等拿来谈一谈。但是这一块，咱们很多学生在答题的时候，往往这一块呢就忽略了，觉得我就是一个结尾，一两句话带过去了。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一块，如果你前面答的就很丰满了，我前面分析的很好，我这个对策提的也很好，我前面答的很丰满了，其实这个结尾呢，你就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呢，也可以简单说一下。毕竟要注意这个答题时间哈，你不要说太多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前面呀，就是如果说我前面这道题，我觉得自己答得很空洞，答的内容呢也不是很好，内容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咱们说这个结尾呢，其实就很重要了。就有些同学咱们在答题的时候，他就说我前面我在答的时候呀，我可能就是好多点我都没想到，然后呢答得特别简单，但是你到最后我总结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呢，我好像又想到了一些内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想到这个内容呢，你就灵活的加到你的这个结论里面，给它总结一下。这样呢，考官会觉得好像你这个答案呢也还是挺不错的。还有一方面怎么说呢？因为前面比如说这个考官在听你这个作答的时候，前面他可能有时候就，因为你说话嘛，毕竟有时候很快。可能一闪而过，这个考官有时候你这个内容可能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你后面总结的时候，你稍微跟他说一下，我前面说到什么样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他会从你的总结里面能知道你的答案都有什么。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关于这个消极类题目它答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步骤。那跟这个昨天讲的积极类啊，它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在分析和对策那一块呢不太一样，他们呢，分析的内容不一样，其实重点还是在分析，因为综合分析题嘛，你要会分析，对吧？你才能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一定要从它这个题目内容里面呢，想一想它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那这一块呢，就平时啊，就需要大家多去关注一些这样的，社会热点，对吧？时政新闻，看看呢，在这个现象下，到底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深层次的理论？这样，其实你在答题的时候就不会说我这个浮于表面，或者没有什么话说，或者就那几句话来回的说了。就平常多看一些这样的新闻，来提升自己这个理论的水平。那咱们这个内容呢，主要就先说这些，可能说的比较简单，也比较就是没那么仔细。那大家先可以听一下，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发一道题，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然后呢，再简单跟大家串一下。